好，我们开始这堂课是系统神学，我们从圣经论，然后讲到神，认识神，然后我们今天呢要开始交通基督论，或者是认识基督。我们先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些的祷告。主，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真渴望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向你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哇，真的是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带着渴慕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亲自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显现。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系统神学呢，是把旧约神学、新约神学，还有历史神学等等的全部呢综合在一起，然后经过一些系统的整理，把它有次序的把它排出来，那这个呢成为一个系统的神学。那在系统神学呢，对于护教来讲，对于整个真理的认识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之前和大家一起已经谈到，或者是一起交通到认识圣经，也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认识我们的神，那这两个都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这堂开始呢，要交通到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整个基督教的中心，或者我们讲信仰的中心，就是基督。那基督教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基督。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前面一半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我们看见在世界上无论是犹太教，无论是回教啊，他们也都说他们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但是你光是有前面这一半，我们也认识独一的真神，但是后面呢还要认识什么？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除了认识说有一位独一的神，要认识耶稣基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他，不是从他来经过的话，没有人能够认识父，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到底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三节和十四节，请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所以我们看见主他所发的一个问题，对全人类来讲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子是谁。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人没有办法从天然人的知识，从天然人的所有的思想里面，没有办法来真的认识这位人子他到底是谁。所以呢，他们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呢是这么大的一位先知，那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所以你看每个人他们可能从认识的角度，所以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主耶稣再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今天盼望说，当我们交通完这堂课，那如果有人问我们说耶稣到底是谁，那我们知道怎么来回答。在这边讲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十六节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是在天上的父所指示的。所以我们首先会看见，要认识人子到底是谁，这位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分析头脑的想法，我们来说一个看法， 需要父来指示，需要圣灵，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认识。所以我们在讲到基督论或者是认识基督，在这边呢我们有几个题目哈。那第一堂我们今天会讲到基督是谁，然后第二堂呢我们会讲到他是真神也是真人。所以一面讲到他是在神的这一面，他是完全的神，他有神的神性的这一面来讲，他是完全的神。那另外一面呢，他又是完全的人，那可是呢又在同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是需要我们来认识的。所以他是神，但他又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来到地上。那我们第三堂会讲到旧约中的基督，还有基督的应验。从旧约里面所有预言的中心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主耶稣怎么样在地上一点一点的从他的降生，其实就是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然后呢他在地上的行径，他的受死，他的埋葬，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甚至他的再来，在每一个步骤我们要认识旧约中的基督，还有基督他怎么样来应验。他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那第四堂我们会讲到基督是一切，主耶稣他讲到我是，有的时候中文翻译加上一个我是基督，但你仔细去看，他其实下面那个基督是打的点，也就是说是原文里面是没有的，翻译的人把它加上去。主耶稣宣告我是，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所以在旧约里面，当摩西问神说，神啊你的名字是什么，我们中文讲说自有拥有的，那其实他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是那我就是的，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所以当主耶稣讲到我是的时候，我们到时候会一起来看 好几处他讲到我是，所以就是那一位全能的神。那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这位我是的神今天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他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一切他在里面。 好那我们第二部分这学期的这门课呢，一个是讲到基督论或者是认识基督，那第二方面呢是讲到救恩论或者是认识救恩。所以认识基督太重要，认识他是真神，他是真人，他不仅有神一切的尊贵和属性，那又将神一切的全能，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他满有恩典和真理，他为人受死复活升天，他的所事他的所作都是我们所要认识的。然后呢我们讲到救恩论或者是认识救恩，神他在他救赎的计划的里面，他看见人犯罪堕落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所以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在救恩论里面会把其实系统神学里面还有一个讲到所谓的人论，或者是从人的起源，人的犯罪，人的失落，那我们来从这个点我们再讲到人需要救恩，人需要救恩。所以人的光景，人的有罪，神他要有审判，那人没有办法救自己。然后呢我们看见所以救赎的工作必须是神的儿子亲身来担当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最终的代价。那我们认识救赎与救恩，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救恩其实是包括救赎，但是我们要知道救赎是一个手续，是一个必须有的手续，你没有经过救赎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经过救赎，主耶稣他为我们留的保险，他为我们将赎价来付给神，将我们赎回来，也将我们从律法的定罪审判之下把我们赎出来。那这个救赎叫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然后呢神有一个旨意，他不是叫我们仅仅的得救，整个救恩其实耶稣基督他的自己就是这个奇妙的救恩。 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西缅抱着他的眼看见了神的救恩，他抱着婴孩的耶稣，但他的眼呢看见了神的救恩，在他救恩就在耶稣基督，在这位人子，这位主，他就是整个的救恩的内容中心。然后今天我们从蒙恩得救，从得蒙救赎，然后下面呢我们会看见好几种的得救。那第一种我们讲到说心里相信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心里相信，很多的那个故事发生，生命改变了，我们已经得救了。可是圣经里面还讲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还要口里承认，对不对？还要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些当中呢，其实他都有一些的讲究，他讲的得救可能在范围来讲，一个是在神面前的得救，那另外还有一些得救呢是讲到我们在人的面前的得救。也就是说，当你宣告或者你愿意承认他是你的主的时候，在人的面前，人家可能本来不知道你是一个信主的，你愿意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好了，那我们在人的面前你宣告做这样的见证，对不对？那受浸也是一个宣告，是得救的人才受浸。所以但是呢讲到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你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已经得救了，对不对？可是还有一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那个得救又是不太一样。我们在那里所做的见证，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甚至在仇敌的面前，我们宣告我们是已经与主同死，我们已经与主同埋葬，我们是已经与主一同复活的人，这是我们的见证。那我们看见还有到最后，我们说有一天整个的身体要得赎，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昂首挺胸的，那个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啊，是一个大大欢呼的日子。很多人读到主再来，讲到那些灾难啊，讲到好多事情发生，有人觉得很害怕，哇，主来的日子那个是很可怕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那但是呢，神的儿女我们是昂首挺胸的，那是我们得赎的日子。当主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号筒末次吹响，死人要复活，活着的呢，我们身体有一个变化，我们要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这讲到身体的得救。那另外还有一个得救，其实就关乎我们现在。那今天主告诉我们说，你要得生命，你要舍生命的，你就会得到生命。也就是说，这个生命也就是我们的魂。所以今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机会。我们愿意舍魂的，我们就得着魂，得着生命。那这些呢，就讲到那个得救是关乎到永远的，关乎到赏赐的。每一个神的儿女，从我们一信主，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呢？我们是得救了，但是那个是讲到在神面前的得救。那下面还有很多的就是讲到整个的救恩，最后神的心意能够达到完满。那我们这是下面从第五堂六堂七堂，那我们会讲到整个救恩的内容，救恩的完成，怎么来得着这么宝贵的救恩，远远超过我们只是相信主他为我们受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救赎是一个手续，那叫我们所得着的，所以我们不但得生命，还要得着更丰盛的生命。那我想我们是在认识救恩这一堂课里面会更多的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刚刚我们已经开始读了所以讲到说当主给人一个挑战，其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也是一个挑战。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到底耶稣基督他是谁？ 今天我们对这位主的认识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到底我们对这位主的认识有多少。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他在最后三年半，他带着门徒们，你看这些门徒们听见主这么好的信息，说话能力蛮有能力高油，他看见主做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死人复活，瘸子起来行走，瞎眼的看见，风和海都听命令，这个 五千人五饼二鱼都能够吃饱，你说这些门徒们是不是真的很有福啊？他们能够跟着主，对不对？三年半的时间被教导，被训练，他们看见这么多主的所做的所说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看到最后主耶稣一再的告诉他们，人子要钉十字架，他要受许多的苦，他第三天还要复活。主耶稣很多次的告诉他们他要受死，可是到最后一个礼拜，门徒们在那里做什么？争论谁为大。你就看见说这些门徒们好像就是没有开启啊，主耶稣是这么清楚的告诉他们，他们也有这么多的经历，可是他们所争论的是谁伟大，不认识这个国度，不认识这个属天属灵的这个境界，不认识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荣耀的人子。所以我想说，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从头脑里面，我们甚至只是在情感上面有一点感动，但是真正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这个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是父所指示的。所以彼得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你说彼得当时候是不是就真的这么认识了呢？从他后面的表现，他这得到了一个指示，就像先知受感说话也不一定，他可能有一些认识，但是后面的表现可以知道说彼得还是没有真的认识。所以你说这些门徒们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必须等到圣灵降临以后。所以你看见在圣灵降临之前，这些门徒们的表现除了要争论谁为大，他们在很多的方面，当主走十架道路到最后跑的跑，甚至否认的否认，好像主耶稣是孤孤单单的他走最后的这段路程。所以我们看见说门徒们他们怎么会这样，也许我们今天说门徒们啊，你们那么有福可以拥挤耶稣，你们可以亲身的经历到。但是有一个点，我们从事实来看，我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圣灵在里面的开启，所有看的所有摸得着的还不过是在外面的，好像隔了一层什么东西。那多少人呢，他们曾经拥护主耶稣，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可能所想望的这么有能力的一位来做他们的拯救啊，他们讲到的那个救主可能是他国家的一个拯救，他们亡国了，他们很需要整个国家能够有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他是属天属灵的国度的君王。所以你看见当这些人他们可能看见主越走越卑微，好像他们的盼望没有办法在主耶稣身上实现，恐怕就是同一班人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称颂，应当是称颂的，可能没有过了多久变成在那里呼喊说除掉他除掉他，他怎么会越来越卑微呢？他怎么样完全 没有显出他那么大的能力呢？他怎么样，人家吐唾沫就会吐在他的脸上，鞭打就鞭打到他身上。所以人讥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大家就会相信你，对不对？大家都要拥护这一位。可是主耶稣他宁可受羞辱，他宁可在十字架上忍受所有的痛苦，所有从父神来的审判。那我们就认识到说，这个真的认识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圣灵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那这边讲到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如果是讲到一个奥秘的话，就好像一个幔子是关起来的，是遮住的。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原本神的心意啊，那个最中心的他的奥秘，其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因为呢，好像有阻隔，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门徒们，或者好多人拥挤耶稣的，他们跟随，他们看见，他们听见，确实不明白，确实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奥秘，还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讲到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是一个太大的奥秘啊！人看见主的肉身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看见他没有加洗美容，看见他的卑微，看见他在身上受的羞辱，人没有办法从这位主的身上来看见他就是那位荣耀的神，神的尊贵。你需要在圣灵的开启的时候，你看见原来尊贵是显于卑微，这个在天然人里面是没有的，是不明白的。人以为的尊贵，可能君王穿着那个很漂亮的这种礼服什么的哈，啊，那个有很多的仪仗，很尊贵，很威严等等的。可是主耶稣他显出，把神的尊贵、神的荣耀显出来，是在他的卑微里面，是在他的羞辱当中。这个，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奥秘？人没有办法从天然的心思意念明白里面来真的来认识。他讲到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智慧是神生命的本身，知识是神生命的功能。智慧是使我们明白神，知识使我们明白万有。所以我们在讲到恩赐时候，也曾经我们都知道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那这两个其实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今天要认识的话，必须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开启。彼得他那个时候是讲说是父所指示的，是父所指示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认识这位主，我们说我们需要被开启。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他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邪气的人商量。”保罗他讲说：“是神乐意。今天如果不是神乐意来启示他的儿子，我们怎么追求，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恐怕也是枉然。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神乐意。”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这个开启是在里面认识主，从里面来认识主。今天在圣灵的时代是一个里面的时代，所以你说门徒们他们从外面来认识耶稣基督， 他们从外面来看见，来听见，来跟随，来拥挤耶稣，但是他们到了最后表明出来，他们并不是真的认识。今天来到圣灵的时代，我们认识主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开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是启示在我们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心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那这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这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保罗在这边要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要认识基督，一个很重要的点，今天不是来研究基督，不是说你把系统神学，你把很多神学的书，你真正的好好的来研究，你就会认识基督，没有办法的。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的父亲哈，英文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呢，她翻译很多这个，她也帮忙翻译很多是基督教的书哈，可是她一直没有得救啊，一直没有得救。她就是英文很好，那她也读了很多的书，圣经她也很读了很多啊，就是没有得救。她可以翻译这些书，跟你跟她谈的时候，这些是一些名词，这些是一些话，可是对他来讲，他就是没有开启。也有很多人，他们研究当学问来研究哈，有的时候甚至一些神学院呢，就说你看见那些做研究的人的那种精神，你说哇是非常佩服他的。可是你看看那个内容呢，有很多时候求主怜悯啊，如果没有从圣灵的启示，从研究的角度所整理出来的，常常那个方向是非常偏差的。那很多的时候对于圣经的真理哈，那从研究的角度，从头脑里面分析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这个圣经论的时候，讲到读圣经的时候，那有一次呢，我就看了一个他讲到读经的方法，列了十几种啊，怎么样来分析，怎么样来这个研究哈，好像每一个点都很有道理，讲的也很有智慧，就说很有学问啊。那可是呢，到最后他用那个方法，你看这个方法真是专家了哈，来解一段圣经。那这个一解出来，你看他所解出来的啊，哎呀，真的是没有启示，没有启示呢，就好像你有很多的方法，可是你做出来就是不像，它就不是。所以我们要认识主，很重要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说，必须圣灵在我里面来开启。所以保罗他讲一个最高的启示，讲到神永远的心意，他说你们要求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我们恐怕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知道是头脑的知道，是知识上的知道，我们并没有真知道。这是我们需要谦卑俯伏。我们也知道，照着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对于基督已经认识完全了，表示我们其实还是非常的肤浅。而且呢，常常是自己并不晓得我们的情形，所以照着圣经，让我们那么宝贵哈，照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承认我们的缺乏，我们的不知道，我们就向主恳切的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叫做真知道，知道和真知道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下面来看呢，认识基督，第一个有启示哈，求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那还有一个呢，有圣经。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约翰他记了好多事情。还有很多的神迹可能他没有记，他记了这一些，他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彼得讲说 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那今天呢，神的话是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见证或者说在神的话里面叫我们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讲到系统神学它的根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讲到认识圣经，它是从圣经做一个根本的蓝图一样的。那我们所有的是从圣经里面出来，从神的话里面，然后呢它在整理当中是带着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讲到神他的那个本性，他就是这位神。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边讲到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好，这边一面我们看见讲到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他在一个婴孩的地位上，他为我们来到地上，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但是你从下面在读的时候，看见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讲到什么？他是君王，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下面说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这位婴孩他也就是那位全能的神。我们认识到说，是的，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所相信的这位是独一的真神。但是这位真神呢，他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说有父神、有子神、有灵神，但是又不是三位神，又是一位神。父神是神，子神是神，灵神也是神，是三而一的神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奥秘的，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所以讲到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观念，父是一个讲到是一个源头，子呢是一个彰显，发表一个彰显。所以讲到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另外一个就讲到圣灵，他是在里面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来认识那主耶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独生子，他为我们来到地上，神把他的最爱，把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罗马书一章三节和四节说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一面说到他呢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他在谱系来讲，马太福音的谱系，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谱系是一个君王的谱系，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按圣善的灵说呢，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边让我们知道他从死里面复活了。所以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们在讲诗篇的时候，也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在新约里面我们就知道，那这个就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在这边就说只有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神用大能呢把他标明出来，叫做 mark out， 所有其他的都不是，标明出来只有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讲到当主复活是一个这么清楚的一个标记 mark out， 把它标明出来，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今天我们说这位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呢主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这是约翰福音十章第三十节，他跟父原来就是一，原来就是一。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说，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把这位父啊，这个天上的父神把他彰显出来，所以人看见了主就是看见了父。所以主耶稣和父呢，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难怪这些犹太人听见主这么讲的时候啊，那他们真的是要拿石头来打，他们真的是要把主耶稣除掉啊，他们觉得说这是何等亵渎的话，那怎么可能一个人敢说他跟神是原为一啊？主耶稣讲这句话，因为这是一个事实。那今天这个事实是我们需要从里面真的开启，啊，我们认识他就是神，他就是神。也许今天我想我们在座我们都很清楚这个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在今天有多少传，我们说是异端，他们挨家挨户去敲门，他们在市场摆桌子发这个他们的刊物，他们所讲的他们的内容我们叫做异端。那个异端从很早亚流开始，那个异端一直留下来，因为他们不承认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神。他们也说他们读圣经，可是圣经里面那么清楚，当主说我与父原为一啊，是同生命同性情，他的源头从永远从亘古到永远是他就是神。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那么清楚，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啊，有一子赐给我们，对不对？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他就是那位永在的父。我想因为人呢一要用头脑分析，就又是父神又是子神，然后呢就把他弄不清楚了，他们是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不是三位神，但是他有三个位格，同一位神，他与父原为一。所以我们这个是需要很清楚，他与父耶稣基督与父是原为一。看见了子，你就是看见了父。今天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就认识了父神。那你要认识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今天很多人他们想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可是常常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主耶稣到地上人不接受他，因为人不真的认识主耶稣所表明出来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可能只认识了一部分神的威严神的荣耀，在人的想象什么是威严什么是荣耀，但是主耶稣所表明出来的，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这边讲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在表明这位神，他在彰显这位神。过去你说旧约他们有律法有诸约， 那他们呢也经历到，你说以色列百姓也经历到很多的神迹奇事，对不对？可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所以在旧约他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让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可能就只有一面的认识，他们觉得说 在西乃山神降临的时候有雷轰，有脚声，有闪电， 有怎么样的情形，他们不能去靠近那个山，远远的要离开，远远的要离开。但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呢，好像完全不一样。他能够做税吏罪人的朋友，他能够跟人这么亲近的在一起，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难道这就是这位荣耀的神吗？我想在这里，刚刚我们讲需要圣灵来开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在亚流异端那个时候争论很大的时候，到最后有一位教父，他就是用这节圣经哈。当然我们讲说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如果你去查考他原来的那个字哈，用中西音对照你去查考的话，是在父怀中的独生神。那个子哈，父怀中的独生子，在原文呢是讲到神，他就是神，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一次就用了这节圣经节，他们整个的会议里面就定下亚流成为异端，成为异端。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哈，你说他是异端就是非常严重，因为他在对于神儿子的身位出了问题。所以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在父怀中的独生神，将这位父神表明出来。那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说主呢是父神的彰显，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但是这个光辉呢，在他道成肉身所发出来的时候，那这个荣耀的光今天呢是我们可以注视的一个荣耀。那过去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神是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啊，人没有办法来看啊。就算摩西是跟神最亲近的，神是看摩西那样的宝贵啊，但是摩西说他要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知道神最后说好吧，需要把摩西呢放在磐石的穴中，然后呢当神经过的时候叫他赶快看啊，他看见什么？他看见神的背，他没有看见神的面。这就是讲到说过去神的荣耀人是没有办法来看见的，没有办法来注视的，对，不能承受的。但是今天从神的儿子所彰显出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整个神的荣耀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那这个荣耀呢，今天是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那个不单只是你看一下而已啊。他曾经这样讲到说，是我们可以这个你注视。所以今天你说太阳，我们眼睛根本就没有办法真的去看它哈，你看它就受不了了，对不对？但是今天经过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仍然是神的那个荣耀，但是这个荣耀是我们可以注视的，我们可以注视的，这是非常奇妙的。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这些经节都讲到说，神的儿子他是父神的彰显和发表。那整个在他们原来的这个意思这个观念上，父是讲到一个源头，子呢是一个彰显，是一个发表，是一个彰显。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地上，他是父神的 彰显和发表在地上。所以他跟父原来就是一，原为一，本来就是一，他在地，他仍然在天。可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怎么样降卑，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他在实质来讲，他是与父神是同等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所以他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在肉身中把这位神彰显出来，他是降卑，一再的一路的降卑，他成了人的样式啊，成了一个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一路的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的主何等的宝贵，为着爱我们，为着完成神的救赎，神的救恩，所以他为我们在肉身里面，然后呢，他把这位神把他彰显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神将他表明出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是神的像，这些都是讲到他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再认识说主是灵命的种子，就是说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人看他不起眼，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什么美貌让人羡慕。可是呢，所有神本性啊，就是这位全人的万有的主宰，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那这位神的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知道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主说，我有当受的喜，他还没有受，他是何等的困迫，好像肉身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限制，所有的丰盛荣耀都在他的里面，他可以做事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是有一个点，为什么门徒们跟随他，有这么多人拥挤他，却得不着他的生命？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的来认识，他们只是在外面，只是在外面来看，来听主耶稣的丰富啊，那个种子。今天我们认识到主讲得很清楚，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几粒啊？
人是一粒。
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一个麦子，有的人在金字塔里面他找到一罐那个番茄的籽，可能经过了好几千年，那个籽还是籽，仍然没有改变，但是呢，他把它种下去，它还是能够生长，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主耶稣他又让我们用一个比喻让我们来明白，也就是说生命啊，在那个种子的里面，所有的丰富，所有他需要的这个 DNA 或者是什么一个最大的树，他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种子，都在他的里面，但是需要种下去。主耶稣说一粒麦子需要怎么样死掉，他需要种下去，他死了，十字架对主来讲是一个释放，不是一个捆绑，是一个释放。在人看好像是一个捆绑，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就着属灵的实际来讲呢，十字架对主是一个释放。经过十字架，他死了，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所有的丰盛荣耀，这边讲到说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都是居住在他的里面。那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或者是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由神生的。今天来讲呢，我们说这位神的儿子，当他释放他的生命，他经过死，生命释放出来，我们得着同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说你不是得着一样的生命而已，我们得着的是什么？同一个生命， 就是那永远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个神儿女，很多时候我们听见见证，哎呀，我的生命一下子改变了。我们上个礼拜六有一个弟兄做见证，他也是经过了很大很大的挣扎，然后神的爱充满他，他从一个同性恋的一个情形的里面，然后得着了很大的释放，现在家庭各方面是非常的美满。那个爱，那个主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我以前有一次有一个福音朋友啊，其实我们也那天一起吃饭，也没有真正的想说不是一个福音聚会啊，但他有一点渴慕，就跟他谈谈福音啊，然后呢，哎，他也愿意，就带他决志了。那没有多久，后来他就做见证啊，就讲到一件事情，他以前是那个喝酒啊，经常是醉酒，他说醉到回到家里，躺在地上。他说太太气他，到最后啊也不盖一个东西，也不帮他了，就随他去了。他说等到他真的信主了，他说他有一天他喝酒啊，他说这个酒怎么那么难喝，他以为是这个酒是不对啊，再换一个酒还是难喝，后来发现生命改变，他整个生命改变了。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见证，生命改变。其实你说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每一个儿女，其实我们都在做见证，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那首诗歌讲，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神的儿子他是这个种。那今天呢，这个种或者说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如今就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是一个能够胜过世界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哈，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彼得说他是你是活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 living God， 是活神的儿子。他说你是基督，你是基督。耶稣是他在地上的名字，当他出生的时候给他取名叫做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那基督呢，我们知道基督在希腊文等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是用希伯来文它叫做弥赛亚，那翻成希腊文呢就是基督。它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那在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他怎么样膏他的仆人，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受膏者。基督特别是讲到主来到地上他的职分，就说他受差遣，神托付给他，他在地上他的身份，他所要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见有三种，在旧约里面有三种不同的身份职位的哈，他们是要经过受膏的。所以在列王记上19:16，他要以利亚要膏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所以就是说你要膏以利沙，当以利沙要来接续以利亚的时候，这是一个先知的职分。所以讲到什么呀，他必须要受膏然后做先知的职分。在利未记6:20讲到，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是怎么样，是怎么样，当祭司要来尽他的职分的时候，他是需要先怎么样，要受膏。所以祭司也是要受膏的。那在撒母耳记下2:4讲到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膏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君王要 所谓的登基，或者是说要进他的职分的时候呢，是需要高了以后，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61章第1节哈，以赛亚书61章第1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边都讲到他用膏膏我，所以主耶稣他是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哈，基督他就是受膏者，神用膏来膏他。那在整个的旧约，我们看见这三种的职分，特别就讲到受膏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是君王。好，那主耶稣他的职分来讲呢，第一个我们要看见他是先知的职分，他是先知的职分，受膏他是先知的职分。那主的先知的职分跟旧约这些所谓的先知哈，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哈。旧约甚至有一些的先知，我们知道哈，就说他们只不过是受感说话，他得着的一个感动啊，他就说话。那神也可以感动，甚至连驴都会说话哈，这个驴都可以说话。所以旧约的先知是一种好，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先知。那《生命记》第18章18节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摩西一样哈，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神要兴起一位先知，那这位先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神要兴起他的儿子，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使徒行传3章22节，摩西曾说，主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神兴起他的儿子，神用膏来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只有神的儿子，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旧约的先知是要等耶和华的话好像临到他，然后呢他才说，对，他所能够说的是耶和华或者说主他如此说哈。那主耶稣不一样，我们在读主耶稣他常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也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也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他不像旧约的先知，是神的话临到他，神怎么样来感动他，他怎么样来说话。但是主耶稣呢，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的话是不能被废去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从他里面他所说出来的话，你说他的预言就应验，他所有在先知的职分上，其实先知的职分，我们想到先知好像就是一个预言，就是讲到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啊。那其实先知很重要的是要发表神的心意，把神他的旨意能够发表出来，那这个是先知的职分。那路加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所以讲到整个的旧约，所有先知们，所有的预言的中心，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啊，这些话呢，都要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我们那时候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也一起读过这个所谓弥赛亚的诗篇哈，那就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弥赛亚，所有的预言都应验在主的身上，都应验在他的身上。所以主是最大的先知，所有旧约这些的预言都应验在他的身上。那主呢，他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他在地上就是一个彰显，然后他的话所发表出来的是在见证，是在把神他永远的旨意，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受膏者，他站在一个先知受膏，他是一个最大的先知。那另外一个职分就是祭司的职分，祭司的职分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他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讲到我们的主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啊，他是长远活着，他在为我们祈求，在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特别就讲到他不像那些大祭司，就是讲到在旧约的时候啊，有许许多多的大祭司，那他们呢，过去的这些大祭司，他们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然后为百姓的罪献祭。主耶稣不一样，主耶稣是最大的祭司，他怎么样呢？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他是最大的祭司，他不像旧约这些大祭司杀牛宰羊。这边特别就讲到说，他是把什么献上？把自己献上。所以他是把自己成为那个更美的祭物来献给神。诗篇110篇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有没有出祭司的？没有。祭司呢是从利未支派，是亚伦的后裔，他们是做祭司的。但是呢，这位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将他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就是给麦基洗德，翻出来他就是仁义王，又是撒冷王，那他呢也是平安王，他也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在这个等次跟后来亚伦的等次是不一样的。麦基洗德他这个时候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摩西呢，还远了嘞，还很后面了哈。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他是麦基洗德，他是一个君王，他也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那个等次是讲到他是君王而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等次。若照着亚伦的等次，那主耶稣就没有那个资格。因为他不是利未支派的，他不是亚伦的后裔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就我们看见那这位大祭司，他不是带着牛羊的血，这些牛羊所有过去所献祭的是一个预表，这些牛羊的血并不是真的能够除罪，但是呢，所有所等待、所有所预表的，是讲到神的儿子，他是这位大祭司哈。那我想犹太人呢，可能他们读到希伯来书啊，那也许他们会觉得很冤枉哈， 因为呢，过去明明也是律法的要求，对不对？也是神在他的律法的里面颁布，叫他们怎么献祭啊，有燔祭啊，有赎罪祭啊，有素祭啊，平安祭啊，这个赎愆祭等等的。那每一个祭啊，当犹太人他们花了多少功夫啊，那些祭牲还要吹毛求疵哈，还要没有瑕疵的，他们才能够来献啊，他们要做这个做那个。那甚至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你看他们还需要这个兑换银钱，然后他们需要买卖牛羊鸽子，那就是为了到殿里面他们要来献祭，花了多少的功夫。可是呢，读到了希伯来书，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神的心意并不是要得着这些祭物和礼物，这些并不能叫神的心真正得着满足，这些是一个预表。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神一直在等待，直到他儿子来到。神啊，我来了，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所以讲到主耶稣，他来了，他为我们道成肉身，神为他预备了身体。他来了，为了要怎么样？照着父的旨意来行。祭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只有这位神的儿子来了，他能够照着父神的旨意行，他能够把这位神他的心意，他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发表出来，彰显出来。那这个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是这个完全能够成为真正的祭物来献上。所有旧约的那这些，无论他怎么样吹毛求疵，没有一个牛羊能够满足父神新的要求，只有神的儿子来了，主耶稣来了，他成了更美的燔祭，他成了更美的赎罪祭，他是一次永远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祭司主耶稣，他就是大祭司，他不是带着牛羊的血，他是把自己一次的永远的献上。在这边他今天呢是长远活着，他在为我们祷告，他是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是今天是蛮有尊荣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今天在父的那里，他在为每一个儿女在那里祷告。今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知道有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付了代价，不是牛羊，是他的自己。所以旧约所有这些献祭，今天在主的身上，我们从一个新约，我们从一个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燔祭的意义，我们看见赎罪祭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让父神满足。今天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罪得赦免，叫我们也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说我们把自己来献给神。主耶稣是先知，主耶稣是祭司，主耶稣呢，他也是君王，他也是君王，君王的职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主耶稣降生在哪一个城呢？伯利恒。所以其实主他的每一个把旧约所有指的他的话在他的身上应验。那这边特别就讲到说，由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他就是真的君王要从那里出来。以赛亚书九章七节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他在做包做治理他的国。所以讲到君王，我们一定会讲到有一个国度，你没有国度，你怎么来讲到这个君王？他是有一个国度。那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的确他说他是一个国度的君王，但是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比拉多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确我就是这个王，可是呢，我的国度不在于这个世界。当时候你若说你是王，你若是属地的一个王，你就违反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君王。但是主说我是王，可是我的国度不在这个世界。我相信他们思维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王。没有人为你来征战，没有人好像在那里来保护你，但主说我是王，我是王。所以在主耶稣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他们说他是王啊。所以那个牌子用希腊文，然后呢用希伯来文，好，然后用讲到说，面对世界的，无论是哲学的，无论是宗教，希伯来文的宗教的，罗马的政权的，今天耶稣基督他都是真的君王，他是那位掌权者，他的宝座是永远的，他的国权是正直的。但是今天我们再来看的时候，讲到他的国度，讲到他是真的君王，跟当时候这些人所认识的君王那个概念上差得太远太远了。那主的掌权，主的君王，我们刚刚讲过，他把这位神表现出来的时候，在他卑微中，他怎么样来表现神的尊贵，在受羞辱的时候，他表现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这个是人所不能来认识的。讲到君王，今天来讲呢，你说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领袖啊，他有那个权柄，他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上，他来管理。但是主耶稣所彰显出来，他是真的君王，却是人可以吐他唾沫，却是人可以耻笑他、辱骂他。他被害，他却不说威吓的话，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认识这是我们的主，他在一个掌权的实际的里面，那这个掌权的实际别人看不见，但是在属灵的境界，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他在一个宝座上，他在执掌他的权柄，在征战的里面，他是得胜的君王。经过十架，其实是一个最大的征战，在十架上，他击伤仇敌的头，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的神把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的生命就是一个君王，他受膏，他是一个君王，他站在一个实际掌权的地位上，但是在人从外面是看不见的。我们讲到主的职分跟我们什么关系？因为今天主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我们也被圣灵所膏抹，所以很特别的，主他的职分。今天呢，神的儿女在地上，其实我们也有同样的职分。讲到祭司，我们在彼得前书讲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今天这个君王，或者说这个掌权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今天怎么样让这个生命，或者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环境中，能够让这样的生命，这个实际哦，属灵的实际能够出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经历啊。当我们真正的求主让我们看见主他是怎么样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上，他是这位真正的君王，对我们在生活中在服事中其实好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非常大的不同，你就明白说为什么主耶稣他在告诉我们，你要为大的，你其实要做一个最小的。那今天呢，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今天是吃奶和婴孩的口中来胜过那个仇敌，来完全那个赞美的话，好像跟属地的原则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实际来讲，我们可以非常真实的，我们说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是非常实在的。今天圣灵也在我们高抹我们，我们也是一样的受圣灵的高，主的灵怎么样高主耶稣基督。今天圣灵来高我们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抬高自己，不是叫我们得着一些恩赐，哇，我比你多一点，我比你有能力一点，反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掌权的实际，在今天这一个黑暗悖逆的时代，今天我们看见仇敌这么猖狂的时候，神要得着他的国度，那个国度是一个真实神生命能够掌权能够彰显，不是一个世界上的国度，不是外面的，讲到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很多的时候我们想要去改变人，你发现从外面的要求很不容易，但是呢，一个属灵的真实的那个生命的一个力量出来的时候，有一个掌权的实际，你是没有办法去否认它，那会改变你的环境，会改变你周遭的人，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我相信我们都会经历到，都有很多的见证，不是针锋相对，你去那里争啊，或者是怎么样，很多时候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匍匐在神的面前。环境有的时候是神所量给我们的，但是呢，为着这些环境，当我们愿意服下来的时候，神能够掌权。当摩西他们遇到以色列百姓在那里发怨言，在那里抱怨他们，甚至很非常这个敌对的一种态度，他们怎么做？他们匍匐在众人的面前，匍匐在众人的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权柄出来，反而不是像说神啊，那你就降下烈火来把他们烧了吧。你看见他们真的伏在神的面前，但他们却能够执掌神的权柄，去执掌神的权柄。那很多的时候前两天有一个我们当中一个做妈妈的哈，他跟他儿子，他儿子晚上呢就是一直要喜欢打电动玩具啊，然后弄得很晚，他跟他儿子就是两个人这个针锋相对啊，他叫他宽，他刚开始呢都是用高压式的，哇，这个怎么骂怎么弄哈，非常的困难啊，那个关系很紧张。后来他去上一堂课，就是亲子教育的这个课，那他也学到了，他说要用柔软的方式啊，就是说你要用怎么样柔软的去跟他讲。但是他说那一天啊，他好言好气的这个跟他儿子讲，他说40分钟他在旁边东讲西讲的，他儿子理都不理他，一直在打，然后他痛苦的要命，他说他那天那个心脏啊简直是要，就是他觉得说那个痛的都不行了哈。后来呢他回到房间去，后来主在他里面，我相信主有一个开启，就是他无论是用高压式的，或者说他学了一个方法叫做你要用柔软的，他都不灵。后来呢主在他里面就说那个破碎叫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放下他的自己。 我想这个有时候他跟我讲，他也解释不清楚哈。他说那个破碎，我想你经过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是一个方法，不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而是说你这个人，当他真正完全降服在主的面前，他承认说他没有办法，他把自己交在主的面前，那个被主的破碎。他说后来他跟他儿子基本上呢，他也没有很多的要求，但是那个流露出来的，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理解哈，那个所谓的属灵的权柄的事情。他说感谢主，后来这个儿子时间到了，他就睡觉了，然后呢他就很自动的他就不玩了哈，等等的，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他也说不清楚，好，但是呢有一个属灵的实际啊，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被破碎，我们被改变，我们伏在神的面前，那是一个真实属灵的光景。你就看见有一个掌权的一个实际，真的是在那里能够掌权，能够改变。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啊，无论是他们在家庭在婚姻当中的或在工作里面的，那主也常常让我们有一点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真是服服的时候，你说神的国度，神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很多时候还在于我们愿意服在神的面前。属灵的原则，主他在世界上如何，我们也如何。今天不是我们好像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万王之王的这个儿女哈，我们是国度君王的子民，哎呀，我们好像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主说他如何，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也如何。同样的，今天这个原则哈，主耶稣他做王，他是怎么样做王的，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他是怎么做王的。否则的话，今天我们特别是在服侍主的路上，若是你觉得说有了一个地位，人家应该怎么来尊敬你，恐怕很多的时候那个很容易受到很大的伤害哈，因为你有一个期望，今天我应该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底下。但是主耶稣他怎么受羞辱，好，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不能高过我们的主人。今天感谢主，主若让我们看见，我们就觉得说感谢主，站在一个最低微的地位，是你最觉得最自然的，就对了，你就觉得说哇，这就对了。好，你受羞辱，你就觉得说我跟主是站在一起的，主都受羞辱，对不对？今天你受冤枉，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更不是这样吗？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叫做掌权的时机，这国度真正的能够在我们的当中出现，是生命掌权，生命掌权，不是地位的掌权。所以我们认识到主他的职分哈，其实对我们来讲，求主帮助我们从里面真的看见，你每一个点真正看见一点的时候，就影响我们的生活啊，就影响到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因为这都是讲到属灵的实际，主耶稣就是这样，他的受膏，他的职分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讲到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主在那里给人最大的挑战，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需要从里面的看见，不是照着知识来认识，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主已经从肉身，从那个困迫里面他已经释放出来，那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我们能够认识基督。那今天我们更是不单只是认识，我们是跟他有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儿子的生命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道，他的种，就这个生命啊，像那个种一样，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种子在里面是要长大的，它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生命叫我们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然后今天主的职分除了在基督的身上，他是先知、祭司，他是君王，我们需要认识今天这些职分，因着受膏而有的职分，其实主也要托在我们的身上。今天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我们是他的彰显，主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彰显，今天我们呢是耶稣基督的彰显，是他的见证。那这是在这里面让我们所知道的。好，那我们会继续交通他在神性跟人性。你说他是绝对的神，他也是绝对的人，但是呢到底我们讲说是神人二性，还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又是神他又是人，但是你又不能把他这样子拆开来。其实这里面也是一个奥秘，从他的身上来彰显出来。那我们要下面也会认识在旧约中的基督，还有基督的应验，还有讲到基督是一切。盼望我们大家我们真的需要带着祷告求主来开启我们，那我们一同来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敬拜你，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我们的主。主，我们真是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叫我们真是认识主啊你的生命、你的道路、你的职分。主啊，你何等的高抬我们，今天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把这个种种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是的，把你的职分你也托在儿女们的身上，我们的心只有俯伏。主啊，求这些日子主你更多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更多得着你，叫我们也愿意说主啊，你得着我们，成为你的彰显，成为你的见证。愿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也能叫我们的主来得着荣耀。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